好，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出埃及记的第五讲，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圣民出埃及，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要出埃及啊。出埃及记的这个名字就是说出来啊，是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这块土地出来啊。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啊，十二章到第十四章，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情况是怎么样子的啊。先前我们讲到有神降灾给埃及啊，降了九个灾，那神也预告说要降第十个灾，那第十个灾就是击杀长子的灾啊。前面降了九个灾，法老仍然心里刚硬啊，不肯让以色列民去，一直到神降下第十个灾，那埃及所有的长子被杀，他的长子也被杀了啊，才彻底瓦解这个法老的意志啊。有时候我们讲到说我们要信耶稣啊，你们信耶稣是为什么相信呢？开始是不是一下子就相信了？通常不是嘛啊，通常会有一些抵挡。那神要在我们身上做的就是这样子啊，你这什么时候才愿意相信，什么时候才愿意降服啊？我们有人有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啊，我们的理性，有人是理性上通不过，有人是情感上通不过，有人是意志上通不过的哈，所以每个人不一样啊。但有人就是从情感进去的，来到教会就被感动的啊，就流泪的，哎，情感就进去了哈。有人忽然就脑袋开窍了哈，那理性就通过去了啊。其实最不容易通过的是人的意志啊，意志上的。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我们的生命需要被破碎啊，哪方面的破碎？情感要被破碎。情感需要被破碎嘛？很多人来认识神啊，你没有受过伤好像比较不容易啊，但是你有一些挫折或者是怎么样的哈，还反而比较容易相信哈。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的原则嘛啊。神来的时候哈，他就是他的恩典是在谁的身上？是在那些痛苦软弱人的身上啊。神他住在至高至上的所在，他也住在心灵忧伤痛悔的人的心里面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有时候这个一个挫折反而让我们更容易心是敞开的啊。那有些人他是理性啊，他太聪明了啊，理性，因为我们信仰这个东西不是用头脑去认知的啊，而是用信心，所以理性上通不过啊。那有人是意志上通不过啊，意志上一直不肯降服。那所以我们看神做的方式有很多种。那今天我们看以色列民他们出埃及啊，那他们出埃及的是哪一天？这里有讲哈，他是这一天算起来开始哈，为正月之首啊。你看第十二章，第十二章的第一节，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这是一个新的纪元啊，新的时代的开始。所以神以前哈，以色列人的传统观念。你知道神在创造天地是在几月？几月几号？神在创造天地是在几月几号？啊，搞不清楚了啊！他们的观念是神创造天地的那一天啊，是秋天，是秋天。所以犹太人过新年哈、啊，你们有没有犹太朋友？犹太朋友他们过新年哈、啊，他们的新年是他们的犹太历的七月。那我们的阳历大概在九月跟十月中间，就好像我们过新年，对不对？我们过新年是一月跟二月之间嘛，啊，那犹太人比我们就是晚了这一个月这样子哈、啊。如果算月历的时候哈、啊，所以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他们说新年开始那个年算的时间，神创造天地，亚当受造的那个时间是一月，那个一月是在秋天哈、啊，是在秋天啊，所以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哈、啊，然后神不是。创造天地的时候，他就定了节令吗？定了节期吗？那第四天照太阳的时候，他就已经定了。所以在从那样子算起来的话，哈，一年之首，一年的第一月是就是一月哈，也就是秋天的时候。那可是现在以色列人他要出埃及，那要出埃及的这一天，这个月，我们把它改成一月啊。所以这边也讲着说哈，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所以本月原来不是正月哈，原来本月是哪一月呢？啊， 原来本月这个时候是七月啊，所以他们后来这样子哈，这样讲。所以犹太人他们在算他们的纪元啊，你知道现在是犹太历的几年？五七八零年啊，你们都知道五七八零刚刚过的哈，五七八零年。那五七八零年它是从它的一月开始是秋天啊，如因为五七八零年是追溯到神创造天地、神造亚当的时候的那个时间啊，所以我们说他们纪念新年、纪念这个纪元的这个日子啊，五七八零年这个是从这个他们开始神创造天地、创造亚当的时候开始算起，所以应该是秋天啊。那可是现在呢是春天了啊，现在他们要出埃及的那个时候是春天，就相当于三月、四月的时候啊。所以他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所以那个时间在原来啊，原来的那个月历上面是七月，所以七月变成一月，那一月就变成七月，颠倒过来了哈，所以有点猪羊变色是这样子。所以犹太人如果你问他们的历法的话，他们有两种历啊，一种叫做公民历，啊，公民历就是世界的历、世俗的历哈，世界的历。然后另外一个叫宗教历。如果你说我们现在在守，我们说一月节是几月几号，你要怎么说？一月十四号嘛，这里哈，正月十四号哈。所以我们所定的这个期间，我们这个叫做宗教历。那宗教历我们讲到这个是在守节的时候，所以我们有三大节，对不对？一月节是几月几号？一月十四号。然后之后十五号是除孝节、无孝节哈。然后之后呢是初熟节，一月十六号是初熟节啊。那之后呢还有什么节？之后就有五旬节啊，叫他们叫七七节。那七七节的算法是这个复活节之后过了四十九天，然后过了七个安息日之后的过一天啊，那就变成是第五十天，所以五旬节大概在三月六号左右啊，三月六号之后或者怎么样的哈。那之后呢还有什么节？祝棚节哈，祝棚节之前有一个叫做吹角节，吹角节是七月一号，所以就变成新年，刚刚好是新年哈。所以犹太人他们在过的新年，在宗教历上面来讲叫做吹角节，吹角节哈。所以我们说犹太人现在他们虽然讲新年，可是我们圣经上没有讲到新年这个字啊 ，Rosh Hashanah 啊，一年之首。那我们的圣经把那天叫做吹角节，七月一号，不是一月一号，是七月一号。然后七月十号叫做赎罪日，七月十五号叫做祝棚节啊。所以大家说那个律法，我们讲成那是宗教律的观点来看。所以我们读圣经所看的这个是用这个角度看。那每一年我们只说吹角节的那一天叫做新年啊，那是现在犹太人他们定的那个历法。所以我们说哪一年现在是变了哈，新年是从哪一年开始呢？就是秋天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讲西元啊，不是，我们现在是五七八零年是怎么算起？就是从这个七月一号啊，就是他们讲的那个一月一号啊。所以我们是把它给颠倒过来。然后所以一个新的纪元开始，你要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个人要按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哈。那若有一家太少吃不了这个羊羔，本人啊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哈。所以他神要求他们预备什么？预备羊羔。那预备羊羔是在哪一天呢？正月十号啊，这边讲到本月初十要预备羊羔啊，然后这个羊羔要留到什么时候呢？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宰了。那宰了羊之后要做什么事？就要取一点血哈，涂羊哈，那个把他的羊血哈涂在房屋的左右门框，还有上面的门楣上。啊，然后当夜你就要吃羊羔的肉，所以我们讲逾越节的晚餐所讲的就是你要把羊给宰了之后才能吃哈。那耶稣讲的那个逾越，他在吃逾越节的时候有没有最后晚餐？最后晚餐是不是逾越节的晚餐？ 啊，耶稣跟他的门徒在用最后的晚餐，那个是不是逾越节的晚餐？主耶稣还没死，是逾越节晚餐的前一天哈，这是一个特例哈，特例，因为耶稣本身他是什么？他是逾越节的羔羊哈，所以他是在逾越节的那个时候是被杀哈。人们就是在第二天啊，就是被杀之后的那天晚上，他们就开始吃。所以耶稣这个跟他的门徒在守那个圣餐是提前一天啊，那这是变通的哈，变通的一个方式啊。所以大家知道这样子。啊，还有我们看这个跟这个我们整个信仰救赎有关系啊。我们说以色列的三大节期啊，跟我们的信仰有什么关系呢？逾越节代表什么？
救赎。
救赎啊，就是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的血啊赦免我们一切的罪。然后五旬节呢，所代表的是什么？
圣灵。
圣灵降临啊。那祝棚节代表什么？啊，神同在，神要住在哈、啊。我们如果看这个的话哈、啊，都发生了没有？逾越节发生了没有？发生了，耶稣来了哈、啊，完成十字架救赎。祝棚节五旬节发生了没有？发生了，圣灵降临了哈、啊。祝棚节发生了没有？有人说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嘛，对不对？啊，那祝棚节的意思是神要与人同住。那其实我们在讲到。节期其实分成两个，一个是春季节期，一个是秋季节期。春季节期从逾越节开始一直到五旬节结束，总有四个哈，中间有什么？中间有除酵节，有那初熟节，好，第四个就是五旬节。所以这个事情都已经发生了，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是在逾越节，好，耶稣被埋在坟墓里面就代表除酵节，耶稣从死里复活代表什么？初熟节，它是初熟的果子啊。然后初熟节之后过了49天的第二天啊，满了50天，哎，圣灵就降下来，那门徒也成了初熟的果子啊。所以这个事情都发生了。然后之后呢，有一段漫长的夏天啊，漫长的夏天都没有节期，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7月1号吹角节开始。所以吹角节代表什么？在属灵上所代表的意义就是耶稣基督要再来。那所以我们一般来讲说前两个节已经发生了，或者我们讲前四个节已经发生，春季节期已经过了，我们现在等候什么？等候耶稣基督再来。那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再来之前啊，你如果看到启示录21章第3节，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嘛，那个时候我们要与耶稣基督一同进到那永远的荣耀里面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啊，所以那是祝棚节，是我们等候耶稣基督再来。但耶稣基督再来之前还有两个节，一个是吹角节，一个是赎罪日，有没有？那吹角节所代表的是什么？你有没有听过角声啊？有啊，这是现在很多这个犹太人啊，他们或者说 Messianic Jews， 现在基督徒也很多在吹号角啊。那可是基督来的时候有没有吹角的声音？
没有啊。
有没有吹号的声音？
有
啊，
天使
要
吹，
天使在吹角，有天使长吹号的声音，对不对？啊，你的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如何如何的哈，所以吹号，吹号所代表是什么？吹角节的意思哈，
有认罪悔改啊，
审判哈。吹号的意思有几种意思，有一个意思是聚集，好，大家聚集。有一个是注意，好，你听到吹号哈，因为现在不像我们大家都有手机哈，一看到哦什么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知道。以前不是啊，以前大家都怎么样让大家知道有事情发生？吹号，哦，你看吹号，哎，大家注意，哎，大家注意了哈，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啊？那所以一般来讲，他们吹角啊，都是在每个月的初一，啊，1月初1、2月初1、3月初1啊，每月的初一都要吹号一次。然后到了7月初1的话呢，他不只是吹号，而是遍地都要吹号，哦，那个吹号的声音是比其他的月份初一所吹的号要更响，哦，遍地要有角声。那吹号就是叫人家注意，还有吹号还有其他的意义，比如说是征战的时候要吹号，哦，但是7月1号的吹号的它的目的就是叫大家注意，然后第二个是招聚大家，好，你听到吹号你就朝着那个吹号的方向，哎，大伙儿一起去哈，把人家招聚在一起。招聚在一起干嘛呢？ 集合，集合干嘛？
开会。
开会，不是开会，集合准备哈。我们今天是七月一号了哈，然后我们要准备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节是叫什么？七月十号，七月十号要什么事？赎罪日哈，赎罪日大祭司一年一次，对不对？进到至圣所那边啊，为以色列人赎罪。那大祭司要赎罪的这一天，这个十天的时间，我们要干嘛？
准备吧。
我们这边准备什么？
准备要被赦免。
准备要被赦免。所以你这一年有没有犯过罪啊？
当然有。
你就想想看哈，哇，赶快把这一年所犯过的罪都好，把全部把它写下来，记下来。然后呢，就刻苦己心，刻苦己心。到了七月十日的那天要干嘛？刻苦己心。一般来讲，他们就说那一天他们就要禁食。你知道禁食祷告啊，神，哎呀，神不知道会不会赦免我们的罪，在那边大家很害怕啊。然后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至圣所的时候，为百姓赎罪，赎罪之后有不是有两个羔吗？羊羔吗？一个是献给耶和华，一个是献给阿撒谢勒，啊，一个是被杀，一个要把它放到旷野去，然后他的脚上绑那个红线哈，那红线如果这个神赦免他们罪的时候，红线会变成什么？白色的啊，这是犹太的传统，他们都是这个样子，每年都看到这个神迹。
真的变了，现在没有了。
现在没有了哈，以前都有哈，他们记载都有，直到有一年没有了。
主耶稣死那里没有。
对，就是大家都知道了哈，这个也是他们记载在经卷上。奇怪，怎么哈，圣殿被毁前四十年，圣殿被毁是七十年嘛，前四十年的时候，哎，怎么那个已经不变了，没有变色了，怎么回事？对，因为其实现在不是靠着羊羔来赎罪，是靠着谁？主耶稣。所以那个羊羔已经过去了啊，那个过去的律法那个条例就过去了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吹号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们要在那边刻苦己心，看罪有没有得到赦免。到最后得赦免的时候，哇，大家都很欢喜，预备迎接什么？预备迎接祝棚节，神的帐幕在人间，神就可以住在我们当中嘛。原来呢，我们都是有罪，神不能住。现在呢，哇，罪被赦免了，所以神就在我们当中，大家一起欢喜快乐，神的帐幕在人间。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最后的那个结果是神要跟我们同住，对不对？我们要做他的子民，可是要有一个吹号，对不对？那吹号的话，圣经上在讲到说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要有天使长吹号的声音，好，那死人的人都要起来，死人起来要干嘛？要接受审判，对吗？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所以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就相当于赎罪日，赎罪日的那一天来断定你会不会得到赦免，你的名字会不会被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哈。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形的话，哎，就很符合哈。所以我们为什么讲到秋季节气啊，是跟主耶稣基督要再来是有关系的。好，所以我们在看这个节气，好像这是一个故事这样子弄过去，其实有没有神的意思？都有神的意思，而且都是非常的完美，好，很完整的能够被接在一起啊。那我们再来看，就是逾越节哈所代表的意义，就是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啊，那个血流出来，所以我们因着他的血，我们就不会受灭命的所灭啊，会有灭命的天使会临到这个地方来。所以他要看的是什么？他看的不是你是以色列人不以色列人，他看什么？有没有血啊？所以我们身上啊要有血的印记在我们的身上，然后呢，天使那个灭命的天使看到了，他就越过去。所以逾越节什么叫逾越？逾越就是越过去，跨过去，跨过什么？
跨过那个屋子。
对，跨过那个屋子哈，然后经过这个屋子，对不对？看到有血，他就怎么样？他就跳过去了哈，到下一家看，哦，又有血，又再跨过去了哈，一直跨到哎，这个没有血，啊，进去击杀哈。所以逾越节的意思就是这样哈，跨过去哈。所以因着我们有基督的血，有羔羊的血，那灭命的就不会杀我们。所以我们身上每一个属耶稣的，我们讲因信啊，他的血就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有耶稣的印记在我们里面啊。所以我们说他是逾越节的羔羊，在哥林多前书的啊第五章第七节啊，里面有提到我们的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哈。你看到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第七节哈， 他说你们既然是无酵的面，应该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啊！逾越节的时候不可以有酵哈，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哈。所以你们看到节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哈，是跟我们的信仰整个是有关系，跟耶稣基督来是有关系。好，另外一个我们要注意到，就是说羊羔来了，对不对？我们要选这个羊羔。羊羔什么时候被选呢？在1月10号的时候，所以逾越节的前五天啊，我们讲说哈，逾越节是1月14号，对不对？那所以羊羔预备的是逾越节的前五天。那很奇妙的哈，耶稣什么时候进城？进耶路撒冷城？
逾越节的前六天，
他先到了一个地方，啊，他到了伯大尼那边，啊，跟他们在一起。然后第二天他就进到耶路撒冷，所以进到耶路撒冷是哪一天？就是1月10号，哇，怎么那么刚好？所以他是逾越节的羔羊，他到耶路撒冷的时间不多不少，一定就是1月10号。所以我们讲说，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就是在1月10号。1月10号其实就是礼拜天。好，有时候我们讲到中资主日，大家有没有听过中资主日？什么叫中资主日？就是耶稣进城的那一天，我们纪念哈。所以中资主日过后的那个礼拜五，耶稣就被钉十字架了，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要有这个概念啊。所以他来的时候，他是逾越节的羔羊，我们要把羔羊预备好。那这个羔羊预备好，他有没有条件？他说你要预备怎么样的羔羊呢？他说你要所预备的羔羊是没有瑕疵的，对不对？好，然后1岁的羊羔啊，如何如何的，所以你要去检验。如果你先预备的羊羔发现怎么样，眼睛瞎了啊，或者是缺了一撮毛，这可不可以献？不行，你有瑕疵啊，记得有瑕疵的就不能献给神。所以耶稣来的时候有没有被检验？
有，
被检验啊？怎么被检验呢？检验耶稣的方式，他是不是逾越节的羊羔，他是不是那位弥赛亚哈？不是被试探，那试探是以前的哈。他进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你发现哈，然后就有人在试探他，有没有？有一个人问他说：“哎，夫子啊，你到底是不是那位弥赛亚？你知道你怎么检验这个是不是弥赛亚？”他们检验的方式，他们的观念里面是哈，如果他自称他是弥赛亚，你问他一个问题。你们有什么问题来问我，啊，我能够马上回答，对不对？可是有一个问题，我答不出来怎么办？通常做老师就说，哎，你们，奥秘，或者说是，哎，我明天下堂课我再回答，我回去查查这个百科全书啊。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你问他问题，他答不出来的话，你就知道他不是弥赛亚，好，你就赶快用石头把他打死了哈。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也很奇妙的，就是他很多人在问他问题嘛，他问的这个问题啊都是很不好答的。前面问一个问题说哈，就是耶稣啊，这个我们纳税给该杀可以还是不可以，有没有？你这个问题你可以回答吗？你回答是怎么样也不是。你如果回答说可以给纳税给该杀，犹太人就会说你什么？你是叛徒。那如果你说不要纳税给该杀，你就是什么？你就是罗马的叛徒。两边都不是人，不讨好哈。那问了这个问题，耶稣答得出来答不出来？
答得出来。
耶稣怎么回答？
拿个铜板看吧
哈，这是谁的像啊？这个是哦，该杀的像。就他讲了一句话，该杀的归给谁？
该杀。
好，那那个什么，神的归给神，上帝的归给上帝哈。那他的回答是还是不是？也是不是，找不到把柄，这是标准答案。好，神的归也对哈，该杀的归给该杀。你有没有纳税？你有纳税。你有没有纳税？你也没有纳税。我没有纳给他，我纳给神哈。所以他没有把问到。那另外一个人问他问题是什么问题？说如果人死了之后，啊，到底有没有复活？那如果一个人他。一个女的她嫁给七个人的话，那复活的时候那怎么办？她是谁的丈夫？这个问题也是很不好回答。你怎么知道天上的事？耶稣知不知道天上的事？
知道
哈， 我们常常会用地上的事想天上的事，对不对？啊，常常说，哎呀，我们去了天上去之后，哎呀，我们的家人是不是还是在一起哈、啊？恩恩爱爱的这样子哈、啊？你们会不会这样想？有人刚新婚，哇，婚好甜美，后来生了孩子，太幸福了。他就问牧师说：“哎，牧师啊，这个我们到天上，这个家庭还是不是还是这样子可以维持和乐美满呢？”那牧师要怎么说？你现在幸福快乐，过了再过两三年以后，是不是？后来那个人在问我，后来他们关系也是不见得很好，啊，地上的那个感情，若不是神给我们恩典祝福的话，我们不可能维持那么好的关系啊。但是在天上的关系会怎么样？会更好，会更好，不是由我们头脑所想象的。所以耶稣就说：“你们错了，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知道神的大能。你太局限了，以现在所感觉所看到的。我们到了天上时，我们不再是不会死了。第一个是不会死了，第二个呢，我们不娶也不嫁。为什么不娶也不嫁？哎呀，现在
不需要生孩子，
因为不需要生孩子哈，因为我们没有身体了哈，没有属形质的身体，我们变属灵的身体，那是一个灵体哈。灵的话就不需要在身体上的那种接触，而且每个人不一样哈，神会给我们不同的那个荣耀的形象，啊，所以人家问我的问题怎么样？哇，因为耶稣也讲了一句话，神不是死人的神，神是活人的神，啊，你们以为说这个没有复活？当神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的时候，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死了没有？可是神说他死了没有？
没死
哈、啊。他如果神是你的神，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就怎么样？
不会死，
你就不会死，你就永远活着啊！所以当我们跟神有这样的关系的时候，就不一样。所以他们问的问题都没有办法把耶稣考倒啊，然后又在问说，诫命中最大的一条是什么？啊，那就是尽心尽心爱主耶和华你的神啊。那最后呢？他们问了问题之后呢，耶稣反问他们一个问题，啊，耶稣怎么问？他说：“你们说基督是谁？弥赛亚是谁？”他们说：“简不简单呢、啊？太简单了，大卫的子孙嘛，不是嘛？哈、啊，那他说大卫的子孙 ，OK， 好，那大卫怎么说他的子孙呢？圣经上说，啊，耶和大卫被圣灵感动，看到弥赛亚的时候，你说他是他的子孙，可是他怎么称他？”他称他说：“哎呀，孙子吗？”他称他什么？
主啊！
耶和华对我主说：“如果说啊，他怎么称他为主啊？你会不会称你的孙子叫主啊？”不会嘛，对不对？那如果你是大卫的子孙的话，怎么大卫称他为主？他们讲不出话来，对，从此他们就不敢问他问题了。所以耶稣有没有通过所有的试验？他是无瑕无疵的啊！他问一个问题，大家都静下来，不敢再问他什么啊！所以我们看这些哈、啊，这个十四号或者十号都有它属灵的含义哈、啊。还有这个羔羊是什么时候被杀？羔羊被杀是在十四号的黄昏，这边有讲到黄昏哈、啊。那黄昏是几点钟？
六点吧。
六点钟，三点。这个黄昏，我们这翻译翻得不好哈、啊，我们翻译翻成黄昏，我们所讲的黄昏。夕阳无限好，就是看到夕阳嘛，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嘛，对不对哈？那你知道耶稣他被杀的那个时候哈，其实是在什么时间呢？是在春天，春分。你知道春分有夏至、冬至、春分、秋分嘛，对不对？那夏至的话，这个昼最长，对不对？哇，这到了晚上九点钟天还亮着，对不对？那冬天呢？哇，下午五点钟、四点钟就暗了嘛，对不对？可是到了春天的时候呢，就是非常平均，太阳十二小时，然后夜晚十二小时，这平均。所以你看到太阳出来是早上六点钟出来，下山呢六点钟，好，六点钟下山。所以他讲的黄昏，这个原文的意思不是我们翻译成黄昏。他说太阳出来的时候，有个叫日正当中，对不对？好，它升起来，然后到了日正当中之后，它就斜下去了，斜下去哈。然后他讲那个他什么时候被杀呢？就是太阳开始斜下去的 ，between the twilight 哈 ，between 在斜下去的中间， 好，所以从这边从十二点钟到六点钟都叫做下午，对不对？这边叫上午，对不对？这边叫下午。Between 的下午就是下午的正中间，正中间是几点钟？三点钟，对，三点钟。所以耶稣什么时候被杀？
三点钟，
就是下午三点钟被杀。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就是刚好是符合的哈。所以我们讲到这个神他定了这个节期，他所要表征的一个意义就是啊，代表耶稣就是那逾越节的羔羊哈。然后当夜要吃羊的肉，用火烤了，用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也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哈、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能剩下一天到早晨，如何如何的哈。后面又讲到那个骨头一根也不被折断啊。所以耶稣死的时候跟两个强盗死有没有不一样？
有，
两个强盗死的都是被打死的哈，脚，因为他们到了太阳下山了，他们都还没死，就非得要把他打死不可哈，所以就把他脚给打断了。可是耶稣
他断气了，
他断气了哈，所以已经死了，所以就那个哈，最后就戳他，看他是不是真的死了哈，就看到有肋旁，对，然后有血跟水流出来，哎，表示他死了哈。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都是印证他就是那逾越节的羔羊啊。那你知道我们中国有春联吗？
有。
那春联是怎么挂的？对，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好，然后什么招财进宝，还是普天同庆，还是什么？哎，这个习俗是怎么来的？
是从以色列。
这个习俗你去查资料，你去查不到为什么会有这个习俗，到底是怎么来的啊？
还有我觉得他们算的那个时间是吧，是跟中国的农历一样的，是什么子嗣啊什么？
对，很像哈。
这个是为世生子，
对，
中国的农历。
犹太历的算法跟中国的农历都是阴历。
阴历
啊，我们是看月亮的哈，看月亮的。所以这很奇妙，有时候很多时候很多节期哈，说不定是以色列人故意把我们这个加上去的哈，像过年啊、放鞭炮啊或者什么样子哈。在过年里面有很多传说的故事嘛，我们中国也古代有很多的故事，后来变成习俗。可是我们去追溯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要放鞭炮？因为他过年的时候，过年有一个寿，有没有年寿？大家知道年寿，年寿要来嘛，要吃人嘛哈，所以你放鞭炮是怎么样？就吓他，把驱邪，嘣嘣嘣嘣嘣。哎，这个逾越节的时候有没有那个灭命的来？
有
啊，对不对？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嘛，哈。还有一个就是写春联，我相信说不定是以色列人啊。你知道以色列人到中国的时间啊，最多最多是在宋朝哈。那宋朝在开封，好，在河南商丘，以前那个叫中原哈，那边有很多以色列人啊。那我们当中我们有姐妹她是从那个商丘来的，她拿家她的族谱，她说我们是从犹国来的犹国哈。那在中国的传统历史上有提到有一些人，这些人呢我们搞不清楚他到底是谁啊，但是他吃东西的时候不吃猪肉啊，那跟回回一样啊，回回是唐朝哈，他们早期不吃猪肉，哎，那他们也叫回回，因为他戴的帽子不是白色的啊，回回是戴白色，他们是戴蓝帽子，好，所以他们叫他什么？也是不吃猪肉，那我们叫他蓝帽回回。所以有一种人，他们叫蓝帽回回哈。那他们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伊斯勒叶。什么叫伊斯勒叶？就是 Israel， 伊斯勒叶哈。那还有他们不吃筋，牛筋啊，我们吃不吃牛筋？中国人最吃牛筋的哈，最贵的，比肉还贵的那种哈。他们不吃，哇！跟招待他们吃，他们不吃。看到有牛筋，把它挑出来，所以给他们另外一个名字叫挑筋族。挑筋族，哎，跟他们一起吃饭最好，他把好吃的东西都留给你啊。那所以有可能他们在宋朝的时候去到中国啊，就把他们的习俗，他们在过节的时候，哎，他们就图门楣。后来看到哎，中国人会写书法，哎，我们再把那个东西哈，他们就用贴红纸嘛，他们不用羊血了。贴了后我们再写一些字吧，那到后来哎，中国人看了哎，这个有意思啊，中国人喜欢诗词的，那他们就写对联嘛啊，那可能是这样子来的啊。还有年寿的这些东西，也许啊，只是给大家做参考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 神叫他们所做的事情啊，就是你们要在那一天晚上要预备好，你要赶紧吃，你们吃的时候要腰间束带，好，穿上鞋子，手拿着杖，因为那一天呢，神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你看第十二节，那天夜里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败坏埃及一切的神啊。所以我们说神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因为他们拜偶像啊。那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灾，其实就是针对埃及的这些神啊。那我是耶和华，这个血要在你们住家的屋上做记号，我见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越过你们去啊，就是逾越节。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这灾殃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所以我们说成为属神的百姓啊，最后神会施行审判，神会施行审判，就像是埃及，神审判埃及，埃及就代表世界，将来末世的审判，神会审判全世界啊。那会不会跟我们有关系？跟我们有关系哈，有的我们会受影响。之前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哈，前三个灾我们都受影响，对，那个血本为血，哎，我们也没有水喝哈。可是到了第四个灾，哎，苍蝇临到的时候，哎，苍蝇没有临到我们这里啊，这个歌山地没有受到这个害啊，一直到这个黑暗之灾，黑暗临到埃及全地，有没有临到以色列人？
没有，
以色列人家里有光哈，只有以色列有光。然后这个也是哈。那击杀长子的时候，这个灾没有临到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如果看到启示录，你看到启示录有七印七号七晚啊，前面的是全世界都同蒙其害，好，你看到这些东西啊，灾祸，那些灾难，地震饥荒，我们有没有感受到？地震的时候你有没有说一点感觉都没有？也是一样会感觉到那个震嘛，对不对？那可是后面的几个灾那就没有临到我们，特别是七印啊，大家看到那个七印那个灾，全部是临到兽和兽的国，啊，那跟我们没有关系。七号的时候就有一些那个灾哈，他说，那个灾会临到什么的身上呢？蝗虫出来的时候要去蛰谁？
蛰
头上没有神印记的人。我们头上有没有神的印记？我们有神的印记，我们有圣灵哈，所以会不会蛰我们？所以就不会蛰我们哈。所以我们说这个审判，这个灾难的事情，我们看到这个出埃及记，其实我们也想到末世的时候啊。所以最终神击杀这个长子，其实就是击杀敌基督啊，在击杀敌基督，还有法老的军兵的时候，启示录也提到说啊，那到最后他们都会被消灭，被神消灭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审判，其实属神的人就不必害怕啊。那世界会不会害怕？世界会害怕，所以我们碰到末世的时候，不要跟他们一起吓得半死啊！我们要怎么样？一有这些事，我们就当挺身昂首啊！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像是一支军队一样啊！他们形容他们是一支军队啊！你看到军队出来的时候都是雄赳赳、气昂昂，对不对？以前我当兵的时候行军，好，那走在这个路上，对不对？然后呢，那些老百姓不在那边看吗？哦，我们腰杆子就不知不觉就挺起来了，呵呵，神气啊，对不对啊？那你当兵你就知道了，你如果真的是走在这个，因为你哇全副武装嘛哈，然后又是被这样子带出来的哈，跟这些百姓不一样哈，这些死老百姓看着我们哦很崇拜的样子哈，他们过了之后没有啊，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所以这个是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情形是这样子哈。好，那第十四节，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做你们世代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啊！所以这个后来就变成他们一定要守这个节哈，啊。然后七日有盛会，后来我们看到不只是逾越节一月十四号，还有无酵节，你们要吃无酵饼七天啊！那是后来的，我们在读到利未记的时候，二十三章的时候讲得更清楚啊。然后他又讲到说，这是我。这个十七节，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我正当之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定例。十四号晚上到二十一号晚上，你们要吃无酵饼啊，那这个就是无酵节。好，那如果你们要守这个节，那如果是吃有酵之物，你要被剪除哈。酵所代表就是罪啊，就是罪哈。那你们都不可以吃，你们要吃无酵饼等等的哈，那这个就跟节期是有关系。好，接下来二十一节，于是摩西就召了长老来啊，然后叫他们照着他们的话去做 啊，讲到说这个神他所要做的事情，这些人就照着去做了啊。所以耶和华怎么吩咐摩西，以色列人他们就照着行了啊。所以你们家里门口要涂血啊，你们要自己涂还是叫你的儿子去涂？儿子啊，你去涂啊。你相信你的儿子吗？儿子说啊，好好好，去去去，啊，你就放心了吗？你要不要去看看？你还是要去看一看啊。所以他们就非常慎重的啊，就是真的是每一个以色列人他们家里都有啊。所以29节，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从宝座的法老，直到被囚在监里之人的长子，一切头生的牲畜都杀了啊。所以法老和一切臣仆他们夜间都起来，他们就有大哀嚎，无一家不死一个人的啊。然后呢，这时候他们就真的是认输了哈，完全的，真的他意志是完全的被破碎，他们就降服了哈。他说：“起来，带你们以色列人从我民间出去啊！照你们所说的，你们要什么都去吧。之前还一直讨价还价，对不对？现在你们要什么都出去吧，啊，并要为我祝福。然后不只是法老，连埃及人怎么样，也都催促百姓，打发他们赶快离开这里。哇，你们这些哈。”这些受咒诅瘟疫哈，吓死了啊！所以因为埃及人说我们都要死了哈，百姓都拿着没有效的生面放到衣服当中戴在肩上啊，他们，然后百姓就按着摩西所讲的哈，摩西跟他们讲说，你们离开的时候怎么样？
跟他要
东西，他们会不会给？
会。
这个趁火打劫吗？还是什么？不是哈，我们说他们在埃及。有400年，他们受奴隶可能有两百年不一定哈、啊。那这200年他们有没有工资？
没有
工资，都白做工嘛，奴隶哈、啊。那现在呢？
全部收回来，
连本带利哈、啊。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没有什么不对的哈、啊。那其实神已经讲过了哈、啊。如果我们看一下在创世纪的第15章哈、啊，创世纪的第15章，第15章的第14节哈、啊。第13节讲说，你的后裔必寄居在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带着许多财物啊。所以这个是神之前所跟他们所讲的啊，所以他们就把埃及的财物给夺去了。还有一个方面是以色列人到埃及到旷野之后，他们要做会幕，他们要奉献，对，银子，色克勒银子，还有金子，对不对？那这些东西从哪里来的？
从
以色列人的奉献。那以色列人哪里来的这些东西？就从埃及人所拿来的哈，羊毛出在羊身上，所以这样子啊，所以神都有预备。好，接下来我们看37节，以色列人从兰塞启程往苏哥去，好，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所以我们一般来讲算一算，他们的人数大概超过200万，200到300万之间啊。然后又有许多闲杂人啊，这些闲杂人到底是谁呢？闲杂人不是以色列人哈、啊，那他们可能是埃及人啊，或者是外族人。啊，他们也混在这个里面，说不定有一些奸细什么等等的啊。那这些人后来有没有给以色列人造成问题？
有
啊，有哈、哦。当他们在旷野受试炼的时候，这些闲杂人就怎么？
开始耸动，
哇！你看我们在埃及好不好？可以，对，你很渴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
啊，
你们有没有当兵被操练呢？哇，我以前。对，大学就是过的日子都是很舒服的日子，对。然后新兵训练，好渴啊，没有水喝。然后呢，啊，然后脑袋想的是什么？哇，冷气房啊，然后喝果汁啊、西瓜什么的。他们也是一样哈、啊，这些闲杂人就在趁着他们受试炼的时候啊，就说：“哎呀，我们在埃及多好啊。”我们在这里干嘛？多苦啊！哈，所以就耸动他们去发怨言哈。那又有羊群、牛群跟他们一同上去，那他们用埃及所带出来的生面调的无效饼，这个饼没有发出来哈。所以我们说，逾越节为什么要吃这个无效饼？就是纪念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来不及让这个面发酵，还他们要吃苦菜，苦菜就是预表他们在埃及受苦的日子哈。 然后他们那个火哈、那个羊要用火烤的，代表他们也是受苦的一个日子。好，那第四十节哈，以色列住在埃及共430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年份。有时候我们在算算哈，雅各是什么时候进去的哈？那这个是他们什么时候出来哈？那这是430年啊。那另外一个算这个年份的一个时间，就是以色列王哈，所罗门王他在建圣殿的时候，他有讲说这个圣殿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盖的？他就是出埃及的第几年哈？那所以我们就有这个两个年代可以给我们参考哈。那圣经其实有很多的年代不是很清楚，但是这里非常的清楚啊。然后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就从埃及地出来了。然后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因为耶和华领他们出埃及，所以当向耶和华谨守的哈。那接下来又讲到逾越节的条例哈。那我们一般人可不可以守逾越节的东西呢？你的寄居的人可不可以吃？还有你的奴仆啊，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你要受割礼哈、他说你要吃，他说一般的话是不可以吃哈、但是如果在你们中间愿意守这个逾越节啊，48节，你看48节，愿意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所有的男子务要什么？受割礼，他才可以来遵守啊。那我第一次这个，以前我小时候哈、去香港，那时候要到印尼之前先经过香港啊，住在一个朋友家里，那时候很小啊，我一个亲戚把我带着，然后他们家是天主教徒啊，那天主教徒每个礼拜他们都要望弥撒，然后就去跟着他去参加，然后哇，看到他吃有那个葡萄汁嘛，然后又有饼，小孩子看了想不想吃啊？我也要，不能，你不能吃，你要吃要怎么样？要受洗，你要先经过洗礼哈，所以这边讲割礼的意思就是说哈，旧约你要成为以色列人的记号就是你要行割礼，好，所以外邦人可不可以成为以色列人？
可以，
可以哈。所以在耶稣的那个时代，门徒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些外邦人后来不是参加以色列的聚会，在犹太会堂吗？他们要做敬虔，我们要加入犹太教，那他们要做什么？要行割礼，对不对啊？可是保罗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要不要行割礼？就不需要。所以那犹太人就很气啊，这些本来马上就要成为我们的人哈，就你竟然这么一讲，他们就不行割礼了啊，然后他们就变成信耶稣的哈。所以我们再讲到说，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哈，受割礼就代表跟神立约，那基督教的话就代表我们相信，我们受洗，我们受洗的时候就可以用圣餐了哈。我看到这边有小孩子也是一样啊，有的小孩子他很早就洗礼哈，他们就可以用圣餐。那没有洗礼的，我也要，那不行啊，赶快你要受洗才可以。当然有一些小孩子为了要吃圣餐饼才受洗哈，那讲不行，我们要把它讲清楚啊。所以通常以色列人他们在守逾越节，就好像我们在吃年夜饭一样啊。我们一年会团圆的时间，在美国人就是感恩节的嘛，吃火鸡嘛，我们呢在除夕夜嘛，那犹太人呢，他们的团圆就是逾越节啊。那吃逾越节的时候他们要求什么？就是你要告诉他们小孩子啊，我们大人都知道，但是你要把出埃及的这个故事告诉谁？告诉小孩子。所以犹太人他们从小就哇，这个故事一直听啊，他们听了开不开心呢？开心了，因为最后反败为胜嘛，本来很可怜的，这最后呢，哇，带他们出埃及啊，神降灾怎么样，他们有的时候有很多的一些方式去纪念啊，然后到最后呢，神带领他们过红海，埃及人都死在红海里面啊，所以他们在守这个逾越节，不只是叫他们遵守，而且要告诉他们这些故事哈。那外人可不可以吃？外人要吃也可以，但是你要行割礼啊。就好像我们说信主受洗一样哈，在正当那日，然后耶和华将以色列人按着他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又再一次讲到军队哈。所以第12章其实我们看到很多重复的哈。那反正第一个逾越节的，我们讲第一个逾越节就是在埃及守的。那第13章他就提到另外一些事情啊，他说以色列头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都要分别为圣归给我。 所以通常以色列人现在也是这个习俗哈、啊，就是你要把头生的献给神，那怎么献给神？是不是把他杀了？不是哈、啊，因为那你献的羊要不要献把他杀了？
要
哈、啊，献的驴子要不要把他杀了？
你献驴子了吗？
头生的驴子啊，你的牲畜里面不是有牛羊吗？还有驴子，对不对？那驴子怎么办呢？头生的驴子
给祭司吧因为
驴子它是不洁净的、
哦、
不洁净可不可以献给神？
不 行,、啊、
不行，那不献给神那怎么办？我头生的
吃的吧
你要用羊羔代赎、
哦、
羊羔代赎、哦、然后你看在第十三节、啊、那他说牲畜中头生的十二节、啊，公的就是属耶和华。那现在碰到一个问题了，头生的驴呢要不要献给耶和华？也要哈，但是你要用羊羔代赎，因为驴它是什么？不洁净的啊，所以不洁净的你就要用谁来代赎？用羊羔哈。若不代赎的话怎么办？就打着他的颈项啊，就说啊，你也不要用这个，反正你不给神，然后神你就说哈，你不献给神的话你要把他打死，是这样子啊。但是用羊羔代赎你会不会把他打死？你就不需要把他打死了哈。那我们呢？我们是洁净还是不洁净呢？
洁净啊。
我们是不洁净，所以我们也用羊羔来代赎，对不对、
哦？
我们是不是要献给神？是不是借着羊羔？借着谁？耶稣，耶稣基督哈。所以我们因信称义，对不对？国字哈，中文字的那个义怎么写？
一个羊在
我头上嘛，对不对？哈，所以我们称为义，是因为有羊在我的头上。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哈，所以你进到那里的时候哈，你要把这个头生的羊羔献给神，然后第一要向神守逾越节，又再一次再讲这些东西哈。那如果是不洁净的话，你还是要献给神，但是要用羊羔代赎哈。所以无论是人是牲畜，这些都要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哈。好，所以接下来神就把他们带离开埃及。那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其实如果你从埃及要到以色列地，最好走的路是什么？
只走
沿海的路，都是平原嘛。好，可是神有没有叫他们走平原的路？没有，他们神叫他走哪里？走到旷野，旷野里面有山哈。如果你们有机会去以色列地哈，经过西奈半岛，你就知道了哈。他们平这个去沿海的路是平路哈，那边有非利士人住在那边哈。他说非利士的道路虽然近，神却不领他们去那里，因为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就后悔回埃及去。所以他们是不是军队？
他是啊。
可是又怕打仗，
没打过仗
军队哈，所以叫做新兵，对不对？新兵要先训练一下。所以后来以色列人有没有打仗？
有
、哦、那是后来打仗，所以他们要经过新兵训练。所以你不能把新兵一下投入战场哈，所以这些人虽然已经是注册登记要募兵了，已经是被征募出来的哈，但是现在这个时候还不能打仗，为什么？还没有经过训练哈，所以神要告诉他们怎么打仗，神要把律法告诉他们哈。你一个老百姓哦，我们开始新兵训练，很多规矩都不知道啊。那班长在叫你的时候，哎，我啊，什么事？就马上整你，你要说是啊。你要回答的话，你要立正，你要干嘛的啊？你去纠正你很多东西啊。所以神有把一些规矩、律法、律例、典章有教训他们啊，也让他们去行军，对不对？你要经过我们死老百姓口渴就怎么样？
对呀，
叫喝水的。可是你军人呢？怎么样？
你不行啊！
现在不可以喝水，就是不可以喝水啊。什么时候可以喝水？可能他都有规定了啊。你要训练你的一些坚韧的力量啊。所以在这段过程当中，他们还在被装备、被训练哈，所以神就没有带他们走非利士的道路，神带他们走哪里？红海的路哈。我们现在看到地图上的红海啊，我们想说以色列人哇，过红海难道是从那个那么大的一个地方吗？还是说啊，他们有的认为说是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芦苇海哈？那以前的地形跟现在可能有点不大一样了啊，那可能那边是一个浅滩或是什么样？Either way 哈，所以不管怎么样，他们经过的地方是经过一个海边，然后从那边穿过去哈，然后走红海的路，所以他们就上去了。摩西就把约瑟的骨骸一同带上去啊。约瑟记得我们在讲创世纪的时候，最后约瑟死在埃及啊，但是他有跟以色列人说，你们要起誓， 你们如果离开埃及的时候要把我的骨骸带上去，所以约瑟因着信，他还没有死的时候，他就想说我的骨骸会不会回到迦南地，会，所以他死了，他就睡了。最后他的骨骸有没有带上去？
有，
有，所以这个事情应验了。所以我们说信心就是这个意思，信心就是当事情还没有发生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可是神告诉我，我有相信，我就说这个事情一定会成就。所以有时候一个做妈妈的，你的孩子远离神了，对不对？哇，祷告半天啊，神啊，让我的儿子回来，儿子回来没有？
没有，
没有回来。也许你这辈子都没有看到儿子回来，还是在那边荒唐。可是如果神跟你说你的儿子会回来的时候，这个事情会被成就，会被应验，一定会应验。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到信心是，有时候是我们存着信心死的，可是这个事情最终还是会应验。所以你看他就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骨骸从这里一同带上去，也代表说你们也会上去。那他们就从苏哥起行，到以坦安营。苏哥叫做，苏哥的意思是帐篷，他们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们要过帐篷的生活。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讲过了逾越节之后，对不对？我们就要开始过一个帐篷的生活。帐篷的生活的意思就是我们盼望一个天上的家。那从以坦安营，然后一直然后到旷野的海边以坦，以坦的意思就是犁头，扶犁，你耕种的时候扶犁。那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手扶着犁怎么样？
向后看
的不配进我的国。所以你扶着犁，你要向哪里看？
往前
看。好，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们现在开始，这是一条不归路，不能回头的路，开弓没有回头箭，过河阻止，只能往前走，你不能够回头了。所以那日间耶和华在云中带领他们，夜间有火柱，云柱火柱，云就是遮盖他们，让他们不会受烈日的曝晒。那晚上呢很冷，有火柱引导他们，暗暗的什么都看不到，火就引导他们。所以他们的行走的方式这样子。然后他们走了几天的路呢，到了旷野。那他们到红海边上，这里没有讲走几天的路，可是有人我们就喜欢就是会把节气把它弄在一起。有人说他们走了三天的路，对不对？三天了，所以到第三天他们就到了那里红海边。走三天的路就到了红海边，第三天是什么日子？逾越节过后的第三天，就是初熟节。初熟节就是代表复活。所以有人就说过红海的时候就好像是他们在过初熟节，他们从死里复活。好，接下来我们看第十四章。他说本来要往这边走，他们又回转，又到比哈喜路前，又到密多跟海的中间，这又到这边安营。然后他这边稍微转了一下，当然法老有一些侦探去探他们走的路线，他们说他们走错路了你知道，因为往那个，如果他们要到这个迦南地，应该是走这条路，他们走这条路最后会到哪里去啊？会到海，海就没有路嘛，死路，他们走错路了然后那个时候法老呢，这个他们就认为说以色列人他是迷路了，旷野把他们困住了。那神说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就要追赶他们。所以法老后来有没有追赶？追赶。是谁起义的？是法老起义还是神叫法老心刚硬？神叫法老心的刚硬。所以其实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君王的心在神的手中。为什么神要做这个事情呢？神要行神，要灭掉他们。所以我们说在末世的时候会有兽，会有敌基督跟他的国，那些军兵他们会起来，会起来干嘛？跟杀我们，跟圣民征战。对，那最后呢神会把他们击杀，击杀在那个地方。所以这里就是神把他们击杀在红海边所代表的一个意义，就是将来末世神所要做同样的事情。所以法老的心就被神刚硬了。有人就告诉埃及说，埃及法老王说百姓逃跑了，所以他们就向百姓变心，他们心又刚硬起来。我们的长子以为说把他们放了，我们长子就说不定不会死了，结果还是死了。那他们就很恨很气。所以这是一种，我们说法老跟这些军兵所代表的就是逼迫神的子民，在末世的时候 敌基督有一个特质，是什么特质呢？就是很恨神的子民。你们有没有发现有些人很恨基督徒？
很恨的。
这个恨意从哪里来的？就是从魔鬼撒旦来的哈。所以他们就是很恨，一定要把他们哈招过来，把他们杀掉哈，是这样子。所以法老就预备他的车辆，带着军兵同去，有600辆特选的战车啊，都有车兵长等等等等。那这里又再一次讲到，耶和华使法老王的心刚硬，所以在圣经上讲到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出现了10次，哇！所以有另外一个解释，就是任凭啊，神有没有让我们的心刚硬啊？最好不要，最好不要，所以心要保持柔软啊！记得我们要心要保持柔软啊！我们心什么时候会刚硬？就是当我们被冒犯的时候，很容易心刚硬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啊，神允许一些环境临到我们身上，但是要让我们的心仍然保持柔软啊。所以法老他这样子出去的时候，他追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的出埃及啊，然后那个他就会被追上。那结果追上了没有？追上了哈。可是快要追上的时候，神怎么样？在红海边上，哇，前有红海，后有追兵，怎么办呢？啊，这个时候，以色列人的反应是什么？
吓坏了吧？
吓坏了。然后有没有很有信心，还是怎么样？他们就对摩西说：“难道埃及没有坟墓吗？你要把我们送到这里死吗？怪谁啊？怪到摩西啊？你把我们干什么呢？啊，我们死在旷野地吗？啊，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把我们带出来呢？啊，我们在埃及没有对你说不要搅扰我们了，我们服侍埃及人就好了嘛？啊，我们服侍埃及人做奴隶，比做死在这里好，对不对？啊，好死不如赖活嘛，对不对？啊，为什么这样子啊？那？”摩西就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到的埃及人必永远不看见你们，啊，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啊，那所以他就说神就叫他，啊，继续往前走。那在这段期间里面，啊，那他们有这么多人，对不对？要走，完全走下去都要等时间嘛。埃及法老都追过来，那怎么办呢？神就让这个云柱火柱哈，本来前头行怎么样，就绕到他的后面，那他后面就把埃及人跟以色列人分开了。埃及可以冲过去追杀，不行啊。那这个云柱火什么时候离开？等到埃及人，等到以色列人全部都下了红海之后，这个才离开。那时候埃及去追哈，是这样子的。所以他们有一段的时间是这样子。所以你看，在第19节哈，以色列营行走神的使者转到他们的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的前面转到后面立住。埃及营跟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夜两下不得相近哈。所以到了末世那些灾难临到的时候，其实不要慌张，不要紧张啊。当你看到说啊绝路了，快死了，怎么样？神会与我们同在哈，就像是以色列人所说的话啊，所发生的事情。所以他说，你举手向海伸杖，你把水分开来，然后以色列要下海走干地哈。我使埃及人的心刚硬啊，你看刚一直刚硬到后来呢，啊，最后就是死路一条，走到那个死地啊。然后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啊。然后这样子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只有他是独一的真神。以色列人啊，跟埃及人那时候还不晓得神有多厉害，以为说神是不过是这众神之中的一个啊，但是神其实要告诉他们，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神啊。所以后来摩西就向海伸杖，耶和华是大东风，是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啊，还就成了干地。以色列在干地中行走，哈，水在他们中间成了墙垣，哈。那在诗篇提到这个墙垣，墙壁一样很硬，哈。那怎么可能水会硬呢？水可不能变硬，
可以变成冰。
哎，变成冰。所以在诗篇另外一边讲到说凝结，哈，成为冰，哈。所以冰，哇，这个也是很有力量的，哈。那个水就过不来的，哈。所以埃及人就追赶他们，哈。那车辆也一直下去。那耶和华就从云中向这个他们军兵观看，他们就混乱了哈，而且他们是重装甲，对不对？好，是那个战车，所以人走过去人比较轻就可以，但是重的车辆一去就怎么样？ 就陷下去了哈，他们就混乱了。然后后来当以色列人全部过去的时候，那他再举手伸杖，然后水就从这当中哈就复原了，然后他们就死在海中啊。那但是以色列人从这边走过的时候，那是干地，而且成为墙垣啊。但是当那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他的百姓脱离埃及的手啊，他们就死在海边上，然后他们就相信神啊，然后神也差遣摩西所说的话，每一句话都应验了。所以我们看到哈，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故事，这个每年的逾越节他们都要再讲一遍啊。其实照着这个圣经上去讲就很精彩了。好，所以我们说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所代表的其实就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这个预表，其实是一样啊。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啊，我们相信接受他十字架的救恩，我们就可以离开埃及。那有时候形容我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叫什么呢？我们看一下啊，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这故事给我们有什么意义，有什么启示哈？下个礼拜我们会讲到旷野哈，不是这样子他们的工作就结束了，就完成了。神并不是把他们带离开埃及之后他们马上就进到迦南地，他们还有一个旷野的路程哈。那但是这些故事记下来有它的意义哈，它是给我们末世的圣徒看的。你看第十章的第一节，哥林多前书啊，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啊。云下就是云柱在那边引导我们哈，然后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啊。所以我们所代表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哈，然后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受洗哈。所以我们讲受洗的意义所代表不只是讲到与主同死，对不对？你牧师叫你们受洗的时候把你们按在水里面代表什么？
死亡，
代表死，而且同埋葬啊，然后结束了吧？还要起来，对不对？你不可以超过十秒钟，我就憋气啊。然后一起来的时候代表复活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讲到受洗？我们说从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啊，然后后面有讲到他们经过旷野啊。那如果我们看这个受洗所代表的意义哈，在罗马书的第六章哈，罗马书的第六章这边讲，以色列人是受洗归了摩西，对不对？我们以色列人哈，摩西律法哈，我们讲摩西有时候讲摩西律法，就成为神的百姓哈。那我们基督徒呢，受洗是归给谁？归给主耶稣哈，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叫他们归入父子圣灵的名哈。你看第六章，罗马书的第六章，他说第二节哈，他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什么？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哈。所以一般我们在讲到受洗的一个观念，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啊！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前面一句话就是我与主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啊！所以我们说逾越节的时候，十四号他们出埃及，十五号他们走旷野的路，那到第十六号到复活节的那天他们过红海，那这个是在传统他们是这样子认为的哈。那给我们都做参考啊，给我们做参考。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代表的就是我们圣徒，就是离开这个世界，然后进到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将来是要进到那个永远得为业之地哈。好，接下来最后我们就看结论哈，我们来看这个以色列人在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出埃及，他们走了三天的路过红海啊。那基督徒是在耶稣基督是在逾越节被钉十字架，他完成救赎，为世人的罪做了挽回祭，然后他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哈，然后拿着死亡跟阴间的钥匙，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哈。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要世代谨守这个逾越节，现在他们也是一样哈，他们也在守这个逾越节， 然后神将救赎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地的故事，你要传给你的儿女啊，这个事情你要世世代代都要传下去。我们呢，新约圣徒，我们领受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就要回应啊，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不要讲这个故事？我们要讲这个故事啊。我们为什么要过圣诞节啊？讲的耶稣基督降生，我们为什么要守复活节？耶稣基督受难日哈、啊，讲到他受难，为我们的罪受苦。所以我们也要向世人传扬耶稣基督，然后并传扬天国的福音啊。但同时我们也是要盼望有一天啊，耶稣基督要来。当他要来的时候呢，这个是神的帐幕在人间啊，他要与我们同住啊。所以今天我们看这个，我们也看到很多有关节期的事情啊，所以让大家做参考。好，我们就讲到这里。